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第57到第66节，但是其实我们也要看，也要复习一下我们前面呢所看的这个13到20节，关于撒加利亚。我们知道在一章的六节，路加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夫妻俩，在第六节他说他们二人在天主面前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且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发现呢，其实在第一章都围绕着这些内容，都围绕着两个神迹，一个是在老年人伊丽莎白身上，她怀孕了，我们知道，而且她怀孕的这一胎就是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是存在啊，是天主大大的使用他存在的原因是为了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那第二个神迹是少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这都是在这个第一章里边的内容。而且这两位女士是大有信心的啊，他们是有这种圣经里所提的这种信心。我们知道伊丽莎白有伟大的信心，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她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信徒，盼望着耶稣基督的降临。一见玛利亚的时候，她说我救主的母亲来到我这里。然后玛利亚有这种，她是个年轻的13到16岁的一个小孩子，其实，但是她有这种具有这种孩子一般的信心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教导之中，他老强调这种的信心，你如果要进我的国，如果你要进天主的国的话，你必须谦卑下来，像这个小孩子，效法这个小孩子，有这种小孩子一般的信心。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这个撒加利亚没有这种信心，他是不一样的，他的故事也是不一样的。在本章经文里，他是一个疑惑者，因此我们知道，因为他不相信天主的话语，他受管教其实圣经有许多这种的例子，天主一次的又一次告诉我们，你如果信我，你如果愿意跟随我，一步一步的愿意跟随我的话，你会有福。但是你如果疑惑的话，你如果有一颗疑惑的心，你就会受管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无信心，或者是我们疑惑之心的时候，我们不看重这个罪，我们不看重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哎呀我信心不足，但是这个很正常。我们说我有些事情我不愿意做，但是呢不算是一个大事儿。但是通过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发现疑惑或者是疑惑的心是罪，而且是重罪。在这段经文里我们能发现这一点，当一位信徒不信主的话的时候，他在拒绝天主的守卫，而且他也在拒绝天主的大能。如果我们看之前所学习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18节，我们发现也能看到撒加利亚的这个疑惑的心。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怎能晓得必有这事儿呢？我怎么能晓得必有这事儿呢？天使加百利站在他面前，然后说，天主如此说，天主要成就这个事儿天主要赐给你的妻子，虽然他老了，他要赐给你和你妻子一个儿子。但是在这儿我们发现，虽然他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有好一个好见证的，一个愿意遵守天主的一切诫命的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他应该有的信心， 他还是怀疑，他还是疑惑天主的话语。那很多人他说，我有信心，我相信天主，我相信天主的，天主这个本圣经就是天主的话语，但是有些事情我做不了，有些圣经里的这个命令我遵守不了。那我要告诉你，凭天主的话语，我要告诉你，你所有的不是信心，因为信心是行出来的，也是一种行为。真正的信心是在人的行为显现出来的，像雅各书所说的，啊，我用我的行为让你看我的信心，啊，那么我有信心，啊，但是呢，他们说有些事情我不愿意做。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57-66节，我读一下，大家跟着看就行了。圣经说，伊丽莎白日期满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戚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也就都喜欢了。到了八日，都来为婴孩行割礼，要照着他父亲的名给他起名叫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必须叫他约翰。众人说，你亲戚本族中没有叫这个名的。众人就点头示意，问他父亲给他起什么名。他父亲向他们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在上面说，他的名是约翰。众人便都稀奇。撒加利亚口就开了，舌头也舒展了，说话出来赞美天主，邻里都惊惧。这事儿传遍犹太的山地，听见的人都将这事存在心里，大家说，不晓得这婴孩将来如何，主的手保佑他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疑惑的代价，疑惑的代价，撒加利亚的疑惑之心。我们首先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天主带领我们，使用这段经文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你知道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有时候有疑惑的心，怀疑，不信你的话语，不愿意接受你的诫命。我求你使你的话语，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我也为我自己祷告，求你给我勇气，所以我能大胆的讲你的话语。我也求你赐给我们听者，我们教会的会有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愿意听到而行道的心，一个愿意受教导的心。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知道，在第13-20节，我们原来学过这个故事，我们发现撒加利亚怀疑、疑惑啊天主的话语。首先呢，我们看在第13节，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惧怕，你所祈祷的话已蒙应允。他已经为这个事情祷告了，但是在第18节，这个撒加利亚的话很有意思。虽然天使已经说了很多关于施洗的约翰，他已经说你要生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是你自己所知道的，最起码你知道将来必有一个以利亚的身份而来的先知。你看过九月先知的预言，你看过九月先知的内容，九月圣经的内容，你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但是呢，祭司撒加利亚一听这个话之后，他说，我怎能晓得必有这事呢？我怎么能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呢？这个是他的反应。撒加利亚明明知道天主的话语，他懂圣经的教导，也明白先知的预言，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没有信天主的话语。 那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你们也会有一样的反应。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为什么？那撒迦利亚，你那么好的一位人，你期待弥赛亚的降临，你是个义人，你遵行主的一切诫命和礼仪，没有可知灾的，你是有个非常好的见证，而且一个天使显现于你，然后告诉你，你已经为这个事情祷告了一段时间，然后天主要回答你，天主要赐给你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我要大大的使用他。但是在这个时候，撒迦利亚没有信主的话语。那可能我们也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为什么。可能你自己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信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接受。反正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自己问撒迦利亚，你这个疑惑之心是从何而来，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觉得啊，我们学圣经的一个目标也不是为了评价撒迦利亚的信心，我们要评价我们自己啊，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反过来问你或者是我，为什么不信主的话？为什么？主说，你若愿意跟随我，我会祝福你。你愿意跟随我的话，我肯定会祝福你。你有信心，你不要忧虑，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我是万能的天主。你若跟随我，我就必祝福你。但是我们说什么呢？像撒迦利亚一样，我怎能晓得必有这事呢？他说我肯定，我允许你啊，天主允许你，你若跟随我，你若愿意遵守我的诫命，你若愿意效法我的儿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我会祝福你。但是我们看这些诫命而命令的时候，我们说这些我怎么能晓得必有这事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的话语并不够，你命令我的这些话是不够的，你还得再给我证明一下，你还得再给我行什么神迹或者是什么的证明你的话语。主说，你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天父自然讲这些东西，就是你天天许用的这些东西要嫁给你了。你说，但是我怎么能晓得必有这事呢？我怎么能晓得？你说，如果我完全的顺服主的话，如果我在我心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旨意，他的事儿，如果我的生活围绕着他的事儿的话，那我怎么能吃饭呢？我的孩子怎么能上学呢？我孩子将来怎么能上大学呢？我怎么能找一份工作呢？这个会不会影响我的收入呢？我怎么能晓得必有这事呢？这个是我们的反应。主说，你若信靠顺服，你就必蒙福。你说，我怎能晓得必有这事呢？你总说我信主的话，但是我相信，但是有些事情我是真不能做的。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不是信心，这个是疑惑之心。像雅各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你这虚空的人，要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死的。当你所知道的真理不影响你的行为时，你就算没有信心，或者是说你有一颗疑惑的心，你怀疑天主的话语，你怀疑他的应许。在这个段经文，我们发现撒迦利亚的疑惑之心有两个表现。首先呢，撒迦利亚祷告主，但是不愿意接受天主的答案。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如果我们看第十三节，天使对他说，撒迦利亚，不要惧怕，你所祷告的话已蒙应允。 他们一直在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相信他们现在已经老了，可能他们到六十的时候就不祷告了，或者是到五十多了就说哎呀放弃了，现在没有希望了。但是他们可能好几十年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突然这个天使显现于撒加利亚的时候，他说你已经祷告了，天主催听了你的祷告，要赐给你一个孩子。他说这话之后呢，说了很多关于施洗的约翰，说这些话的时候，撒加利亚还是不信天主的话语。我觉得很有意思，撒加利亚祷告了好多年，但天主也应允他不接受而不信天主的旨意。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一样，自己说我要遵守天主的旨意，我要有一个合乎圣经的生活方式，还要我要有一个好家庭，我希望主将来能大大的使用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能跟随主，我要侍奉主。有可能你之前也求主说赐给我一个好的教会，赐给我一个爱我的牧师，赐给我一个愿意给我讲真理的一位牧师。但是你如果你得到这个事之后呢，你是不是有点后悔了？我为这个事情祷告呢，现在一来了感觉压力很大，感觉突然之前生活的还可以，现在感觉有挑战性，感觉每一周日过来都是受责备，都是受教导，哎，有点后悔。有的时候我们也这样，有的时候我认识很多人，一辈子从小为他们孩子祷告，说求主大大的使用他们。哎呀，我希望将来天主能使用我的儿子做他的工。一到二十几岁的时候，天主呼叫他做牧师的时候，然后派他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是希望他会侍奉主，但是现在有点后悔。”天主应允了我的祷告，但是我没想他会差他去非洲去传福音，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也有一样的心，他虽然祷告了，但是天主在他身上要成就他的旨意的时候，他还是不愿意有信心，而不愿意接受天主的旨意。第二呢，我发现撒加利亚受他环境和状况的影响，因此他不信主的话。在第十八节他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也年迈了。撒加利亚因他自己的情况说天主不够，我知道天主是万能的，我知道天主是大有能力了，但是呢我这个情况很特殊，我们老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了，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哎呀，天主你为什么没有十二十年前做这个事情？他们觉得他们的情况很特殊，他们觉得撒加利亚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太合适的，而且是很特殊的，天主说是能做的，但是我还是疑惑。撒加利亚说我老了不可能，你说哎呀这个信心真的是，但是我们真的很一样。天主说你要跟随我，天主说你要一步一步的做我的门徒，遵守我的道，然后你说什么呢？我钱不够。哎呀这一句啊，我的收入呢啊，别人像你个老外，你有钱你可以侍奉主，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压力啊，我们有生活压力，我是个中国人，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跟美国的不一样。哎呀，你们美国在外边去外边吃饭的时候碰见十个人八个都是信主的，但我们这边不一样。哎呀，这个是我在中国待了那么20年，基本上我估计听了好几万次儿这句话。 在中国我们这个情况是很特殊的，在中国我们周日必须上班，是必须的。我们知道圣经说我们不能停止聚会，但是这是中国，这个是中国，我们压力特别大。如果我周日不上班的话，我肯定吃不饱，没有地方住，会影响我的收入。有可能你说，哎呀，我知道我们圣经说不能停止聚会，但是呢，我的孩子有时候在周日必须上课，这是中国，你不懂，你是个老外。但是你要明白，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天主的标准是跨境的，他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哎呀，这在美国简单，在中国难，那好吧，有可能是这样。但问题是什么呢？你是不是因为你这个环境有一个疑惑的心？我发现我来中国的时候，我发现天主还是天主。我发现无论在哪儿，天主还是天主，他还是万能的，他还是无所不知的，他还是无所不做、不能做的。无所不能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环境，哎，我可以自己举例子，哎，来哈尔滨之前，很多人，无论是外国的或者是中国的，都说你去那个地方干嘛呢？那东北那经济，那东北那环境，那东北那人，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不愿意过来听你讲道，你传福音的运动会是浪费你的时间，你为什么没有选南方去？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圣灵带领我来到哈尔滨，我凭信心然后过来的。我也没有看、哎、哈尔滨这个环境，哈尔滨这个经济，我也没有分析这些事情，我是按着天主的旨意去行事情。我一想这个事的时候，我就联想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14:29，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行走，要到耶稣那里去。见风甚大，就惧怕，将要沉下去，喊叫说：“主，救我！”耶稣伸手拉住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有疑惑的心呢？因为他看风，他看浪，他不看耶稣基督。他在那个时候所看重的、所担心的是他的环境，而不超看耶稣基督，也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常常，我也说我自己，像彼得一样，我们看我们的环境，啊，我们能行吗？天主的话语够吗？他的能力够吗？是可靠的吗？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看我们的文化，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收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家庭，啊，然后说，我是担心，如果我完全的顺服的话，啊，会影响我们，会影响我的收入，啊，但是圣经的教导很清楚，情况环境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愿意不愿意信靠他，你愿意不愿意跟随他。第二件事情，我们看撒加利亚疑惑的代价，在20节，时候到了。我的话必要应验，你因不信我的话必要哑巴，不能说话。哎呀，这个我感觉管的还是挺严的，啊，他9个月吧，有大概有9个月的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听，不能说。而且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在第6节，他天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义人，而且他遵行主的一切诫命。 我们会说这个是个好人，这个是个义人，天主为什么会管教他？天主为什么会管教他的祭司？他为什么会管教一个愿意遵守他诫命的人？因为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天主不能悦纳一颗疑惑的心。不信或者是无信是邪恶的，在他的眼里。在希伯来书11:6，他说人若没有信，断不能得天主的喜悦。天主的标准是相当清楚的，你要信我，你要信靠我，你要顺服我。他说反到天主面前来的人，必当信有天主，也当信天主必赏赐拿专心求他的人。你必须有这个信心，如果你没有这份信心的话，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儿女的话，天主必管教你。这个事情早晚会发生。天主厌恶无信疑惑的心，无论是信主的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他都不能悦纳这种行为。他不能让一位不信的人得救，因为他厌恶恨恶不信。他也不能祝福一个不愿意信并顺服的信徒。你看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他来到马太的面前的时候，他说什么？跟随我，你信我，你也得跟随我。他说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跟随我。然后你会发现在他的施工中有很多人愿意跟随，但是也有一大批可能开始或者是说我愿意，但是一轮到他们不愿意或者是一提他们不愿意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分散了，就走了。跟随我很简单，很简单，你们愿意不愿意跟随我？你说疑惑的代价是什么？他会管教你。在一个信徒的生活之中，疑惑是有代价的。你可能自己觉得我可以半信半跟随半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偶尔去聚会，但是我不能完全的顺服在这一方面啊。那我要告诉你，这个是天主他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因为你在那个时候你已经明明的说我不愿意跟随你，我不愿意做你的门徒，他是不能接受的。天主用了9个月的时间管教他，9个月的时间，撒加利亚做了哑巴，他不能说话。我们可以想这种管教如何影响了这一位祭司。我自己觉得他在因为做了哑巴，他变成了一个无用的人，他不能施教，他不能教导天主的民，他不能服侍主的民。你也会发现疑惑是信徒的一种疾病，而且这种疾病会使你变为一位无能无力的信徒，没有办法成长，没有能力跟随主，因为你不愿意完全的依赖主。信心会使你得胜，疑惑会使你失败。你说为什么？我感觉还我是愿意信，我是觉得圣经的教导特别好，但是我感觉我没有平安，我没有喜乐，我感觉我啥也没有。你自己醒察一下，有没有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有没有你不愿意完全的顺服而信靠依赖主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明白，我们属灵的成长是一个属灵的过程，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个事儿。像约翰福音15:5所说的，我耶稣基督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就必要朵朵结果子，你们若没有我，也必不能做什么。 你不能说我要做一位信徒，但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我自己的方式来去侍奉你。我告诉你，若你没有他，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提哪一个国家，我们的教会充满这种人。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我来聚会的时候觉得也挺好，但是我必须保持我自己的行为，我必须保持我自己的方向。我有些事情我做不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如果要跟随耶稣基督，你如果要做他的门徒，你必须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因为你如果没有他，你必不能做什么。有很多信徒一辈子没有完全的顺服他。我记得我13岁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圣灵就开始感动我。我记得我爸有一次讲到，那时候我们教会没有多少人在北京，然后下午我们聚会完，我爸会给用英文给我们讲到。我记得有一次他讲到，然后我在那一天我就下决心了，然后我说无论如何我要顺服主，无论如何在这一辈子，无论他有什么一个条件，无论他有什么要求，无论他有什么命令，如果我知道我就会去遵守而接受。但是我们信心有的时候不足，有些事情我们愿意，但是有些别的我们觉得会影响我，会影响我的收入，会影响我的家庭，然后我们就不愿意做。但是你要问你自己，你觉得天主能适用这样的人吗？不能，不能。第三件事情，撒加利亚信心的复兴。我们看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啊，57到66节，我们再看几很简单的几件事情，然后我们就结束。在这段经文我们发现撒加利亚真的转变了，他悔改了，他接受了，相信了耶稣基督的话语。他之前说什么呢？我怎么能晓得必有这事呢？那他现在说什么呢？如果你看第63节，他父亲向他们要了一块写字板，就写在上面说他的名是约翰。很有意思，在这个时候他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接受天主的话语和他的旨意。他说他的名是约翰，他没有说我们就要教他约翰，他没有说我选择了约翰，他说他的名是约翰，这是天主赐给他的名字，啊，这是天主赐给他的名字。这个几个字儿，他的名是约翰，这个几个字儿有很深的含义，他表达这个完全的顺服。这个名字，如果我们看，应该是第13节，这个名字是天主起的。13节后面他说你需给他起名叫约翰，是天主选的，所以他说他名字是约翰的，有什么一个意思呢？主你对了，我顺服你，完全的顺服。他不但在这个时候，他撒加利亚在撇下他父亲的权益或者是权柄，起名字的权益，并顺服天主的旨意。给儿子起名就是父亲在圣经中的责任和权益，也表示父亲管孩子的权柄。这个起名字就有这个一个含义。比如说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为什么亚当给动物起名，这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这个是代表着人类是在动物之上，人类是管动物的。那父亲在圣经中，在文化，圣经文化之中，父亲给儿子起名的时候，他有什么一个含义？你是我的，我要管你，我要确定你的方向，啊，有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他这种完全的顺服，而在这种谦卑，他名是约翰，是天主起的名字。他不但是承认天主赐给他们夫妻俩一个孩子，他也相信所有关于他孩子的预言，他终于完全的接受天主的话语。而且你说你怎么知道他完全的接受？我们下周所看的六十七，后面的这一部分，这个撒加利亚开始赞美主的时候，如果你看第七十六节，他说你这婴孩将成为至上者的先知，因为你要在主的面前开路，预备主的道，叫百姓得蒙赦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在这个时候他完全的接受，他不但是接受，哦，我们是这个孩子是天主赐的，而且他相信这个孩子必做天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马拉基先知所预言的，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先知，这种完全的顺服就来了。我们也发现撒加利亚因他的完全的信靠而顺服，主愿意拒绝自己的文化和习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发现一开始有他的亲戚来嘛，他亲戚一来，我们看第九节，第五十九节，到了八日，都来为婴孩行割礼。这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民俗，他们的一个习俗。行割礼的时候，他们说最起码得有十个见证人，所以这个事情真正的发生了，而且是亲戚，要照着他父亲的名给他起名叫撒加利亚，这个很正常。在那个时候他母亲说，我们知道伊丽莎白这个是个信心伟人，老妇人是蛮有信心的，他说不可，不行，你们不可按这个名字，你不可用这个名字给他起名，必须叫他约翰。众人不愿意接受他母亲的话语，为什么？因为这个完全否认了或者是反对了他们的文化和习俗。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疯了吗？所以去找撒加利亚，然后说你要给他起什么名字呢？点头示意，问父亲给他起什么名字。他的父亲向他们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在上面写说他名是约翰。众人便都稀奇，为什么那些人不愿意接受？因为没有人会用这么方式给他孩子起名，这个完全是跟他们的这个文化不一致。而且你自己看，你说他们为什么，你说父母给孩子起名有什么大事吗？在那个文化中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两个人，这个夫妻俩，撒加利亚因为完全的信天主的话语，顺服主，信靠主，就说我不管我的文化，我不管我的习俗，我要信而接受天主的话语。我发现我们信徒也会一样，当你真正的愿意完全的信靠天主的时候，他的话语会是你生命中的标准和真理。你不管你的文化是什么，你不会管你的习俗是什么，你真不管。别人给你压力的时候，你是中国人，你疯了吗？你现在呢？你的行为完全跟我们不一样了。你接受了什么信仰？你现在呢？是不是太奇怪了？你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生活方式吗？你为什么在周日不给你孩子补课？你为什么在周日别的事情都不愿意做？你非得要聚会？当别人回老家跟亲戚吃饺子的时候，你在聚会，这是什么情况啊？你拒绝我们的文化吗？我们的习俗不重要吗？我跟你说，你的习俗在天主的眼里不算重要，他的话语是最重要的。别人说你回老家一两个月不聚会，你去吗？你说我不能，我要顺服主。别人说你说谎，你欺骗，因为你得挣钱，这社会就这样，你如果不说谎，如果不欺骗，你不能挣钱，你说我不能， 我得顺服住。别人说，哎呀，孩子周日必须补课，早上必须补，早上周日早上有的时候必须考试，你说我不能，我得顺服主。你若说你现在说我，但是瑞牧师，这个标准太高了啊，这个标准太高了，这你要先明白，这不是我的标准，这是圣经的标准，就太高了，我做不了，这个代价是太大了，是吗？耶稣基督说，你们跟随我，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我要告诉你代价在哪儿呢？以祸是有代价的，凡以祸的信徒是不能成长的，是不能跟随主的，而且这种信徒会受管教。你不要轻看这个事情，说哎，有些事情我是做不了的，会有代价，会有代价。我希望我们教会的会有，啊，我希望我们能有这种完全的信心，这种无论如何，啊，我愿意跟随主。啊，你说我感觉这个我愿意，但是难的不得了。一步一步的来，一步一步的来。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其实我原来不想提这事儿，但是我们现在我在读研嘛，读研呢其实就是为了办签证，然后他们把一个课安排在周日早上，把这个课安排在周日早上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哦，那可能就得周日下午聚会，我就改一下我们聚会的时间，我就跟他们说，我一开始我不知道，可能。这个事儿可能学不了了，可能就得退学了，啊，他们可能也不愿意改。后来我跟那个我的那个导师说了，他说你跟那个课的老师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我得尊重你的信仰，我让你自学吧，啊，我让你自己看一些资料，自己写个论文。然后我是特别礼貌的跟他说，我说是我这一方面我是不能妥协的，这是我的信仰。我要跟你说，啊，我跟你们说，如果你在你的单位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如果你是在你的单位之中是最勤奋的，如果周一至周六你特别特别勤奋，你特别特别认真，但是你告诉你老板，我别的事我都愿意做，但是我不能不聚会。一个是他会尊重你，第二个是天主会做工。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我相信天主会为你做工。我觉得很有意思，所有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不会妥协，连自一样的碗和一样的筷子他们都不能使，当兵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但是我们信徒一说啊，这个你必须周日上班啊，那好吧，我们这个信心咋了，怎么了？嗯，我相信天主会给你们开路，我也会为你们祷告，你也为我祷告，我也需要有这种信心。好，我们今天一起祷告就学到这。我们亲爱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天主，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你的话语，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真理。我相信你的灵会用这个真理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每一天都愿意跟随你，让我们有成长。我将来要服耶稣的名求，阿门。